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员工福利税 FBT。 Ada 上午好。
哎，早上好 ，Alan， 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您在复活节的假期哈，在家里边参与我们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哈，来支持我们节目，非常非常感谢。
嗯，别客气。
因为其实像我这种，就是说每到这个公共假日还要上班的人来说的话，对于其他人在这天是不是上班完全没有概念哈。自从在上个周五很厚脸皮的把节目提纲发给您，那时候已经是假期了，到现在继续假期还没结束，我还请您到现场来做节目，非常非常感谢哈。
没事没事，别客气。
好啊，也非常感谢那个听众朋友呢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哈，咨询税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员工福利税哈 FBT。 在这之前的话，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哈由澳大利亚税务局每个月给大家提供的社区消息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管理税务哈。艾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就是像我们这种纳税人来使用来管理这个税款的缴纳呢？
嗯，好的。那其实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预付那个税款，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项。
嗯，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当他是收到那个税单要缴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要一次去缴清嘛。
嗯，
那假如你是预付这个税款的话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就预付一部分，然后呢慢慢你就把那个税单那个款啊，就是慢慢把它偿还的。
嗯，
预付税款呢，你是可以自行去决定那个什么时候你可以去支付，譬如说是每周、每两周，或者是每个月等等的。
嗯，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利用你自己那个现金流量那个充足的时机。
嗯，
啊，确保呢你不会迟交你的税款。
嗯，
那当然呢，你要付这个税款的话呢，你是必须要有一个英文叫做 payment reference number， 就是那个付款偏号。
嗯，
这个偏号呢，其实你可以在你的评估通知书或者一般那个税务账务的报表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那个偏号的。
嗯，
那一般来说呢，要用那个预付付款的话呢，你是可以用一般的付款方式，譬如说是 BPay， 直接存款或者是直接扣款都可以的。
嗯，
那假如你是想多了解啊，关于这个预付付款、税款这个更多的信息呢，可以来到这个网页，就是 ato.gov.au/tax-prepayment 那边去参考很多的资料的。
嗯嗯，听起来非常方便的一些方法哈。那对于那些已经滞纳税款的人来说的话，那税务局有什么样的帮助措施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有些朋友他们可能是遇到那个现金流量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按时去支付那个税款的全额。
嗯，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许呢你可以设置一个分期付款来支付你的税款。那假如你那个税单的税款是没有超过10万块的话呢，那个人跟和那个自我经营的人士呢，他们可以在网上那边去设置的。
嗯，
其他的话呢，他们就是需要打电话给税局那个自动电话服务那边去设置这一个方案。
嗯，
那当你设建立一个付款方案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可以负担那个金额来支付税款的。
嗯，
那也是假如你是想了解如何去设置啊，既适合你自己，也可以给那个税局接受那个付款方案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个网页，就是 ato.gov.au。Help with paying 那边呢，也是有一些例子给你看的。
嗯嗯，啊，这个网址是 ato.gov.au/help-with-paying 哈，啊，帮助大家支付，这样呢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们说到这个真实的去报税哈，纳税是我们公民的义务，但是还会有一些情况，您前面也提到哈，那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如果一些纳税人没有认真去对待他们的应付税款的话，会怎么样呢？
那假如说你是一些朋友他是付不起他应该要付那个税款，但是又不跟税务局联系的话呢，
嗯，
那税务局会根据那个情况可能会发出一些扣押的通知书。
嗯，
还有或者是那个董事罚款通知书，这个是对公司 或者呢可能会启动那个破产的程序。那所以呢，请大家是确保跟我们是取得那个联系，因为税局是愿意向你伸出那个援手的。
嗯，
最重要的是呢，你必须要按期提交你那个商业运作表和你的报表。还有假如你是在付款方面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到网上那边去查看，就是刚才我说那些网页，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税局，就是132866那边去请求要援助的。
嗯嗯，看到哈，真的是遇到一些困难的话，税务局那边还是有一些很人性化的考虑的哈，可以情有可原的进行一些特别的处理。关键是要提前让税务局知道。那每次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哈，税务局很多种的这个联系方式，那再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好的，那大家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网站 ato.gov.au/other languages 那边是有不同语言的一般的税务信息，或者呢你可以呢先拨打那个团议服务，就是131450，那要求呢那个团议员呢给你拨打到税局的热线那边去跟税局那边去交流的。
嗯，好，谢谢艾达。那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哈，谈到的是有关员工福利税哈 ，FBT 英文的全称是叫做 French Benefits Tax 哈。这个意思就是说雇主呢因为为员工提供了一些福利而需要缴纳的一些税款哈。首先这个概念上我很想知道，就是说那雇主为员工提供福利了，为何还要为此来进行一个缴税呢？那税务局设置这个 FBT 的原因何在呢？
其实那个 FBT 呢，其实刚才好像你已经说了，就是那个雇主呢，就是为那个员工可能并不是员工，还有员工他的家庭
哦，家庭也算，
还有对对，是有家庭的，还有是关联的员工有关的人士呢，他都是为他提供这些福利的。因为所以这里呢是有那个税在里面的。比方说吧，就是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比较最普遍的，就是公司给他一部车子，那个车子并不是公用的，是给他私用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有那个员工福利。也是有一些比较是大机构吧，那可能是雇主说假如是这个员工你是家里面有小孩，你要把小孩做那个寄托的话呢，那个 childcare 那边或者是读书那个费用呢，雇主愿意给你出，这样也是那个员工福利税，所以里面也是有税的。就是很多不同的。当然呢，我们下面会说有什么是员工福利税里面是包括是什么的。因为这个员工福利呢，它是跟那个所得税那边是完全不同，是两码事的。
所以说像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或他们家人来说的话，从雇主那里边拿到的这个福利，他们在报税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能够被算入到就是普通的这个就是收入里面的，是吧？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收入，这个是
额外的，
是税的。对。他员工福利就是那个假如说是雇员吧，雇员是得到这方面的话呢，雇主给我这些福利也不是他的收入。所以他也不会把我收到我雇主给我那个福利是成为我的收入放到我的报表，完全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可能你会知道，当你收到你那个雇主给你那个 payment summary， 就是那整年的话呢，你会知道我整年我在这个雇主那边打工，我的收入是多少，然后我给上税多少，那中间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叫做reportable fringe benefit， 这个就是呢雇主给你那个福利，他给你那个福利那些的东西可能是放在里面这个呢也并不是你的收入，只不过呢你要把这一方面的 reportable fringe benefit你要在你的报表另外一个项目，就是那个 income taxes， 就是那个收入测试那边，你要把这个 reportable fringe benefit 放进去。那当税局要看究竟你是不是需要一些，譬如说是 tax offset 或者要计算你那个 Medicare levy charge 等等的话呢，他会把这方面的数额呢把它放进那个计算里面。但是要计算你那个税呢完全是不会在里面的。
好，谢谢艾达。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 130079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好，那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黄女士上午好。
啊，早上好。
哎，早上好。哎，请说。
啊、我想问的那个呢，不是 FBT， 我想问的是关于 CRF 的那个，就是共同汇报标准，可以问这个问题吗
？CRF，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这边的范围。
啊，
对，你可能要达到是。你 CRS， 你说一下你的问题，我看看是怎么样可以给你。
就是说我跟我的女儿呢，我女儿在外国工作的，那她就是在那边，当然是开了一个户口，就是这个来往户口的。她就说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是很安全，她就将我的名字给放下去了。那。那就是他现在已经辞职了，又搬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户口已经给取消了。可是呢，我就收到了当地的内金银行寄来了一份关于这个共同汇报标准的那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跟这个税务的问题啊，我需不需要还是要将这个表呢给填了寄回去？
那根据你刚才这样说的话，那个 CRS 可能是在海外那个银行是要你怎么样做，可能是跟税务的要做那个表格是不同哈，这个你要跟海外那个银行去联系。但是再说一下，就是你的女儿就是跟你在海外是有一个联名的户口，
是、
银行账户。那在税法来说呢，那就好像王女士你是那个这里的税务居民的话呢，那你必须要把海外那个银行的利息也要放到你的报表上面啊。所以在税务我们就是这样说，但是那个表格你怎么样去填呢？我看还是你要跟那个海外那个银行去看看啊、跟他交流一下吧。
哦 ，OK， 就算是那个利息，因为是来往户口是零利息的话呢，还是得要汇报吗？
假如是零利息的话，你就不需要。那假如是有产生一些利息的话，你还是要在你的报表那边去显示出来的。
OK， 好的。
好，谢谢黄女士。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哎，那下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几种哈，可能大家在工作单位上比较常用的几种 FBT 哈，这个员工福利。前面您提到了像这个车辆使用的福利哈，这个 car fringe benefits。首先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员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车，才能够从雇主那里获得相关的福利呢？
那通常就是一些朋友他们可能雇主说，哎，这个譬如说吧，你是一个销售员这样，因为你的工作常常要在往外跑，那雇主就说，哎，我给你一个车子，那你可以就是公用，租用都可以，因为可能他往外跑吧，那他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用的话，当然这个雇主说，哎，我就给你这样子，里面私用那一部分已经成为那个员工福利。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个车子在那个员工福利那边也是有一些定义的。那它是必须是一个在那个员工福利税那边呢，那个车子呢是必须要是一个四门的脚车，或者是那个 station wagon。
哦，就是那种后边稍微长一点的，但依然前面是一个就是那个轿车头，但是依然就是属于那种轿车类的车。
没错没错，就是那一种。另外呢就是可以说是装那个货物，就是送货那种车呢，但是不可以超过一吨的。
哦，就是可以是那种中小型货车，我们理解就不能是那种很大的卡车那样的。
对对，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van， 就是那一种，就是小型的
van,
啊，就是那一种。那这个也是包括那个 four wheel drive， 就是那个四轮
四驱车，
就是包括那一些。还有呢，就是一些一个车子呢，它就是那个车子不可以超过九个乘客。
哦，
这个也是对对，所以我们就叫做小型巴士吧，对不对？这不可以超过九个人的，所以这些就是车子的定义，就是在那个员工福利那边。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假如你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下班了，但是我不把车还给公司，我就把那个车子放到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那个员工的住的附近，可能不在我家里面，可能我在我附近呢是 有一个地方可以很安全的把那个车子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也是成为那个员工福利。
嗯，
但是所以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总括来说呢，假如说那个车子呢，它就是就这样来去看，就是总之呢，你是拿了公司的车子，然后除了你是公用的话呢，你私用的你都是成为那个员工福利的。
嗯嗯，好，好，那下面电话线上有听众等候哈，来接听这位听众的提问。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
你好。
哎，请说。嗯，王先生。嗯，
那个嘉宾和主持人早晨好。
嗯，早上好。
哎，你好。
我是143的父母移民，我在国内的工资呢，大概相当于澳元的1800。
1800是每一周两周。
澳元。
哦，是，
就是这一个月，
一个月，好，嗯，
相当于1800澳元的一个月，
嗯，
我太太收入呢是800澳元，我现在在这边呢，打一些有零工，大概是每个月收入800元，
嗯，
那么我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嘉宾，因为电话不容易打是吧？我想问一下嘉宾，像我这个情况，在澳洲的800元和国内的工资加起来，是不是要交税啊？在这儿，
嗯，
我就
对不起，因为那个电话那面你说的也是有一些卡的，你就是你每个月你是有1800，
澳元，就一个月1800澳元是来自中国的工资，然后他在澳洲本地工作的话，一个月差不多有800澳元，就是说啊，如果要算这边的话，就是报税收入的话是怎么个算法？就是说可以问，如果像来自中国的这笔收入需不需要计算在内呢？
这样的话呢，请问黄先生，你是在这里的税务居民还是怎么样？
他是持143签证父母移民过来的，父母移民签证过来的，
交税的那种，现在有 PR。
OK， 那这样的话呢，你是会在这边是一直在住，还是你会住一段时间你会回中国，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是这样的，一般在这边住的多一些，因为带孩子嘛，然后回去的时间短一点，一年的话这边最起码要住到8个月以上嘛，10个月以上的，
8到12个月以
上，差很多。
这样的，因为在这里面是有那个我们英文是说那个居民的有一点
税务
问题，但是对税务那个税务方面的居民的问题，但是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就把你当成是这里的税务居民来说吧。假如你是这里的税务居民的话呢，你是必须要把这里的收入跟中国那边收入全部要放到你的报表上面。那假如你是在这边，你说你是每个月有800块那个澳元的收入，然后你在中国也是有1800，这样的话呢，那中国那笔收入你要放到你那个报表上面第20项那个海外的打工收入里面，然后你这个800在这边赚了的钱呢，当然你的雇主会给你一个 payment summary， 就是在7月14号左右呢，你会收到这方面的信息，或者你在网上那边去做报表的话呢，这方面的信息应会是自动下载到你的报表的，这样，假如你说我在中国，我是1800那边，中国已经给我打税，那假如我放到我这边的报表，是不是也要打税？这里面呢，你就要去自己做那个计算，它里面是有一个叫做第20项，它是有一个叫做 foreign tax credit， foreign credit tax offset， 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回扣，那你自己去算一下，究竟你在海中国那边上那个税，跟你在这边假如要上税的话，那个税率是差多少？那它里面会给你计算有一个回扣，这个你必须要在网上那边去参考去做的。
还有个这个，如果是不够的话，这边还要补是吧？
多退少补吗？是这个意思？
对，没错，都是这样，因为他就是要看你整年那个收入是怎么一回事。假如你整年的收入假如是没有超过18200的话，那你就没税，假如是超过到37000的话，你缴的税就19%，再多到87000的话呢，就是37%等等。这年在澳洲的话，你的收入越高的话呢，你那个税率就会越高。这样譬如说你本来在这边你要缴19%，但是你在中国他给你上税20%的话，那你就可能有一些回扣，就是这样。
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太太的收入很高，她这边没有收入，她的收入在中国也一个月就有8000元，那到时候是不是要相加呢？我们两个人呢，这个。
你就是要把你每个月那个收入全部，就是在这里打工的话，雇主会给你那个 payment summary， 或者你自己应该是有一个记录，譬如说你打工每个假如是每个月给你付钱的话，那除非他是给你现金，要不然的话全部都是经过银行那边去打账的。
其实他的意思的话就是说，像报税和退税的这个过程，就是说税务局那边是看以个人为单位哈，如果要是领如果是领社会福利金和其他方面的话，可能要考虑家庭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哈，是这个意思。
好的，
哎，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好，艾达，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哈，稍微跟大家再聊一个跟车相关的这个员工福利税哈，停车也是有福利的哈，那怎么停车才可以从雇主那儿领取到这个停车福利呢？
其实那个停车福利呢，就是说你像它也是有一些条件，譬如说啊，你要拍车，譬如说你是一个员工吧，你开这个车子，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开会等等，那你必须要拍车，然后你拍到里面啊，然后你要支付那个钱，然后呢，有时候呢雇主说我可以给你偿还，我可以报销，这里面也是成为你那个员工福利。
好，那就是这个理解起来还比前面那个要简单直接很多哈。好，非常谢谢艾达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普通话节目依然在明天早上的7点与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